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呢，能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狭缝之光啊，就是我们有一个一个的故事，透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呢，我们能够反映到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所面对的，也更是能够带来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也看到，其实无论我们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上主的都是看顾，都是保护我们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上主的面，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是可以经历主的真实，经历主的实在的。
所以不要害怕，我们知道主一定不会放弃我们的，只要依靠主，不管在什么环境，我们都有出路的。
是的，我们最近呢，在这个狭缝之光当中呢，我们播送一个女孩子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因为家里穷，小孩子没有办法继续来读大学、中学，所以呢，家人就想让她出嫁，这样呢可以得到一笔钱，同时呢也让这个女孩子有一条出路。但是这个女孩子呢觉得人生是没有出路了，因为她不想去走这条路，而是想去读书，但是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向主来呼求主的名。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她后面的结局是怎么样影响她的人生呢？我们一起来听。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老妻子很想问虔诚的丈夫，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真主有没有就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呢？这样的问题不能问，那是大逆不道的。在老人家的观念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不能质疑，不能问真主，更不能向真主埋怨。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害怕再得罪真主会惹来更大的苦。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苦难来自安拉的考验。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他宁肯默默承受，也不愿去寻求苦难的缘由。他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怨天尤人。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 阿訇说，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这似乎在说，人生的苦难就是为了来天堂的预备。老人家眼目盯着来生的天堂，就学习了轻看今生的苦难。无疑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因为更大的苦难已经在门前了，而且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毫无预兆底下就发生了。那一天，这对老夫妻像往常一样，天没亮就去田里干活。虽然呢，他们那个怪胎孙子一出生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但这对老夫妻呢，一贯是以沉默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家里的媳妇儿天天在家中流泪，老夫妻也不敢多言，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而他们的那傻儿子呢，也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或许这样也好，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媳妇儿伤心，但他也不敢说什么。这样子整个家庭静悄悄的，只有媳妇儿在默默流泪。他也很努力地按耐住自己的哭泣，尽量不哭出声音来。唉，可是呢，慢慢的他也是泣不成声，明明很伤心，但是却用力捂住嘴巴，尽量不让自己嚎啕大哭，就像是要打喷嚏了却不断抑制。最后啊，这可怜的媳妇儿几乎要咬破自己的嘴唇了。这家里太安静了，以至于每个在门前路过的人不经意说的话都能飘到他的耳朵里。他似乎隐约地听到他们说这家庭遭受安拉的刑罚，又或者说他们受到了伊布勒斯的咒诅了，还说这家庭的媳妇儿惹来了脏东西，生了个魔鬼的胎。这些话真像是隐形的剑，穿透了隔着土墙这个媳妇儿的心里。他们说的这些他都听进了耳里，他自己甚至也认为就是如此。他甚至觉得这个家庭就是被伊布勒斯咒诅的，当初她嫁进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她老公是个傻子，她的婆婆公公当时就欺骗了她。整个村都说这家庭可怜，背地里也说他们，说这个家庭受到咒诅。这媳妇儿越想越认为自己就是受了骗，同时也被他们扯到了咒诅里。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人怪罪她，但也没有人理解她的伤痛。这个年轻的母亲，她不能接受自己生出了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孩子，她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懒得去想。有时抱着这个怪胎，她一看到孩子的这奇怪的身体，甚至都觉得恶心。在她坐月子以来，她对这个家庭的仇恨天天积累着，逐渐的她不再哭了。对于身边这个傻丈夫，以及自己生出的那个安静躺着的怪胎，还有她觉得欺骗了她的老夫妻，她都已经视为陌生人。她自己觉得这里不再是她的家，反倒是一个贼窝，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她想要赶紧逃离。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考虑过要不要把孩子一块儿带走，但是一想到这怪胎往后的生活，他就恐惧这孩子能否生存，即使生存下来了，是否具有社会功能或者智商功能呢？他都怀疑。对于这孩子，他必须承认他无能为力。他突然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意念，不如治死孩子吧。 这样也是他能为孩子做的一件好事。突然墙外有路人经过，路人说话的声音惊吓了他，使他回过神来，他马上把手缩回来，然后眼泪潸然流下，他带着羞愧和自责速速离开了这个房子，还加快了步伐，他悄然无声地出走了。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女孩子呢，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她想去离家出走，所以呢，很多的周围的人，她的家人都觉得，哎，怎么突然这个女孩子就消失了，找不到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大家非常的着急。突然间，这个女孩子打回电话，让她能够有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让她透过她的老师能够寻找新的道路。那以后呢，我们会播送那个最终的结局，他最终呢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
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物理化学与天津，亲爱的 Dusty， 我们接着上一次的主题，从科学的角度看线耳撒。上一次我们曾经探讨到科学家与宗教的关系，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物理化学与天津。当我们对物理的各种现象加以研讨与思考的时候，便发现它们里面含有令人万分惊奇的伟大设计。怪不得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多次表示他对上主的信仰。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原子，它的构造是何等的奇妙，可以称之为原子里面的小宇宙。电子环绕核心运动，它的速度竟然与光的速度是一样的，每秒钟186000英里。将太空藏于原子里面，这是何等深奥又奇妙的一件事。英国的皇家学会有一个格言是，荣耀造化之主，即增进人类福利。又比如，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我们知道，若万物只靠自身运动而进行的话，结果就会陷入混乱。Colley 博士他认为，万物若没有外来的控制，必然趋向于混乱。但实际上，万物是何等的井井有条，它处处地显示着秩序和计划。有一个顾问是澳洲政府科学家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这个博士呢，是在雪莉大学做教授，他拥有10个学位，其中的一个著作就是从神看科学。又比如，在物理学有一条原理叫做不定性原理，它告诉我们万物之中有一些不规律的现象，比如说原子的运动它是反复无定的。但奇怪的是，这些现象并不造成混乱，反而显示了它的计划性。举个例子说，水是热胀冷缩的，跟其他的万物都一样，但是当水结成冰的时候，冰块就突然违反了这个定律， 冰它的体积胀大，因此它的比重就减低，它会浮于水面，得以保全水里面的生物。物理学是不能解释这种突然反常的现象，但它显示了造物主的智慧与能力，也显示了克拉麦提并不是不可能的。又比如说引力，这两个字是今天常用的两个字，但是物理学呢仍然搞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引力在两个物体之间存在，它绝不依靠任何的东西为媒介，然而这两个物体竟然可以相互的吸引。万有引力只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解释。天体在引力之下运行，表示这个引力是极其复杂的，不仅仅是相互吸引而已，而是保持一种运转的状态。人类只能发现而利用此种引力，却不能解释和创造它。美国的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说，科学的目的在乎寻求上主的作为，人所能知道的只是上主创造的一小部分。当你知道原子中有数十个电子，各自以光速运转，而绝对不会彼此碰撞的时候，你就感知到这种力量是具有何等的智慧。所以这个詹姆斯他认为宇宙是一个伟大数学家的作品。刚才我们一起看了物理学方面的，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化学方面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液就是一个奇妙的例子，它溶解而包含着至少有64种不同的物质，任何其他溶液都会变成浆糊，但是血却不会，它制造着杀死病菌的白血球，一旦遭遇敌人以后会马上的增加，所以我们会看到流血以后会有一个很快的凝固自止的状态，这就是显示了血液计划性的奇妙现象。又比如说有很多种的化学元素，它的现象就是非常的规律。有一个科学家叫做门德列夫，他按照原子量的增加把当时90多种化学元素归类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些元素的某种特性就像那种声音的音阶一样显现出来。所以他说这种周期性的发明会看到有一个空缺，也就是有可能有第八个元素，所以他照这样的分类做了一个元素周期表，但是把第八个分类作为一个空白。事实证明后来果然发现了很多的元素把这样的一个空白给填补了。又比如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碰到的盐，它的化学成分是钠和氯，但这两样元素单看都是剧毒的东西，对人类和生物是有害的，但它们互相化合之后大量的存在，却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盐，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同样的，如果空气的比例有变化，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氢与氧的比例永远是极其固定的存在。让我们引用牛顿的话来做一个结论，他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存在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的万象为什么秩序井然呢？行星的目的是什么呢？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所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立刻使我们明白万物的原始，但它引导我们归向宇宙的主宰。考古学与天经，在过去100年中，考古学有长足的进步， 所谓天津地区，也就是指天津中所提及的地方，更加成为考古学挖掘和研究的对象。考古学的各种发现证实了天津记载的正确性。柏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德立志，他说考古学使天津栩栩如生，是天津记载的真实性的有力证明。我们举几个例子。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宗教信仰的过程是由最低级演变到最高级，从拜物，比如说拜大川、大山、大树的精灵，而走向拜多神教，然后从多神教走向拜一神教，也就是说相信多位神，但是以一位为主，最后开始拜独神教，也就是只信独一的神，也就是上主。比如信尔撒的与信伊斯兰。但是天经记载，人类最初敬拜一神，后来才沦为多神教，敬拜偶像，因此天经大受批评。但后来英国有一位考古学家，他指出按照古代巴比伦的胶泥板以及石板上的记录来看，人类最早信仰的宗教是独神教。另外一位考古学家 Perty， 他宣布埃及最古的宗教是独神教。著名的人类学家 Scommy 博士在他的著作里面说，在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是有一种一神论的信仰。天津的塔拉特，看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君王是伯沙撒，被波斯的军队所杀。但古代巴比伦的历史学家 Bruce Us， 他说巴比伦最后的君王不是这个巴沙瑟，而是另外一个君王，并且不是被杀的，让我们看到两种记载好像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后来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在他的著作里面说，他曾经把大英博物院内的那些胶泥板上的记载详细加以研究，结果证实在天津塔拉特的那个君王伯沙撒是当时古代巴比伦历史学家所记载的、所查证的那一个君王，是他的儿子，两个人是同时为君王，父王呢不管政事，所以实际的权力在另外的那个王子手里面。这样的一个考据使我们看到天经所记载的是完全的正确。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天经在塔拉特里面记载埃及曾经遇到过七年的旱灾，但是埃及的历史对此是毫无记载的。有人就认为埃及有尼罗河，所以绝对不可能一连七年有荒灾。但是后来考古学家 Bruce 他呢在他的著作里面曾经记载，有一个古代的碑被发现，这个碑上记载的事情与天经塔拉特记载的约瑟时代的年代是一样的，并且碑里面记载埃及是有多年的饥荒。让我们用提摩太二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说，天经是上主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主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其实我们在这个人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很多 上主的恩典，特别是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科研的当中也能够遇见主，更是能够看到主的智慧和能力，所以很多的这些科学家呢，他们都能够愿意委身来顺从主，来见证主。
是啊，因为他们看见宇宙的浩瀚哦，还有它的循环不息，所以他们知道一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自己造成这个世界的，所以一定有一位主，这个很清晰的。而且呢，在天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主创造的，正如引之乐罗马书1:19-20所说的，真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真主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造化顿亚以来，真主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我们的上主呢是蛮有能力智慧的，所以透过人来显明上主的能力智慧，让我们每一次我们低头来思想我们人生的时候，面对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主的真实，上主的存在，同时也看到大自然当中彰显出上帝蛮有能力的，蛮有智慧的一个彰显，就是大自然所有的一些造化都是从上主而来的。所以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科学的时候，从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够归回到上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上主给我们那个恩典。
所以呢，我们知道从天经我们可以看见是主的创造，很清晰的。但是从造物的世界来看呢，从顿亚来看，我们知道没有一样东西的是自己出现的，都是主造化出来的。我们应该用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待我们这位造化的主，造物的主。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任何的阶段，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呼求，能够经历他的恩典，也能够彼此之间，我们透过短波，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也透过各种的途径呢，彼此的来互动的。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所给我们的信息。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